四旬期第四周星期四。信仰到底是什么？恭读圣若望福音第五章31到47节。那时候耶稣对犹太人说，如果我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不足凭信，但有一位为我作证，我知道他为我做的证足以凭信。你们曾派人到若翰那里，他就为真理做过证。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证据，我提及这事只是为叫你们得救。若翰好比一盏点着而发亮的灯，你们只是一时高兴享受了它的光明，但我有比若翰更大的证据，据父所托付给我要我完成的工程，就是我所行的这些工程为我作证，证明是父派遣了我，派遣我来的父亲自为我作证。你们从未听过他的声音，也未看见过他的仪容，并且你们也没有把他的话存在心中，因为你们不相信他所派遣来的那位。你们查考经典，因为你们认为其中有永生，可是正是这些经典为我作证，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为获得生命。我不求人的光荣，而且我认得你们，知道在你们内没有天主的爱情。我因我父的名而来，你们却不接纳我。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你们反而接纳他。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而不寻求出于唯一真天主的光荣，你们怎能相信我呢？不要想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们，有一位控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寄望的梅瑟。若是你们相信梅瑟，必会相信我，因为他是指着我而写的。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又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就不一点一点的按着经句来分享，我们来分享这句这个精神。因为若望福音的第五章是走进了若望和犹太人的一个信仰的大辩论，这个辩论一直到七章。就是三章的内容在这辩论激烈的很，有关辩论的问题表面是信仰问题，但是这个信仰问题到最后其实就是辩论有关耶稣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想用一个标题叫信仰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就不一点一点的死按着经句看了。那么一开始啊，信仰到底是什么，好像是道理，但后来就发现信仰不是别的，信仰就是天主。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认识天主，你的信仰再好都不管用。可是天主又是谁，或者是什么时候啊，什么的这个什么样的天主，好像就没有答案了。因为天主就是天主。就好像我们问一个人，问了所有该问的问题，最后的答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所有对这个人的描述都不如这个人本身来的真实。所以信仰不是道理，信仰就是天主，所有的道理都是为了认识真实的天主。当我们与真实的天主相遇后，所有的道理就不重要了。如果此时此刻还将注意力放在道理上，那就是开信仰的倒车。那么若望福音中所说的这个犹太人，就代表开信仰倒车，或者是在信仰上走进死胡同的，或者是啊，这个专门和耶稣作对的这些人啊，代表世界。那么什么原因呢？通过耶稣说的这个证据的问题，咱们看，信仰是从理论走向实体的过程。也就是天主的道理你讲的再好，也不过是道理，重要的是让人看到这位天主，经验到这位天主，与这位天主真实的相遇。所以本身其实是这样的， 不是先有道理，而是先有信仰。咱们再进一步说，不是先有信仰，而是先有天主。这是以色列子民，也就是圣经所启示的一个信仰秩序。亚巴郎没有信仰的时候，没有信仰的道理，而是先有了所相信的天主的经验。以撒和雅各伯都是这样，美色更是。在埃及40年，美色掌握了他祖先留下的信仰道理，可是这些道理不能挽救于他仓皇逃窜中失败，能够拯救他的只有他所相信的天主。当他在旷野40年之后，道理没了，理想没了，抱负没了，天主来了，他才成了带领以色列子民走出埃及的那一位。所以以色列子民的信仰秩序是什么？先有天主，后有信仰，再有道理。所以美色留下的不是道理，而是我们所相信的天主。所以耶稣对犹太人说，有一位要控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寄望的美色。若是你们相信美色，必会相信我，因为他是指着我而写的。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你们怎么会相信我呢？现在我们就知道犹太人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就是他们与耶稣之间，耶稣这个人的问题，更好说他们与天主之间有问题。这里若望啊指出了其他的福音没有深入探讨的问题，也就是犹太人与耶稣争论的焦点，表面看来是道理，其实是有关天主本身的问题。就像咱们上面所说的，先有天主后有道理，换句话说，天主才是道理的诠释，不是道理诠释天主，而是天主来诠释道理。犹太人的问题就是想用道理去诠释天主，再后就是去宰制判断天主，用这些道理给天主定制一个框框，然后把天主限制在里面。可是主耶稣所带来的天主的形象不是被限制的天主，更不是活在人意愿的天主，不是犹太人所认为的那个天主。耶稣带来的是谁？是亚巴郎、伊萨克、雅各伯、梅瑟众先知所启示的天主，就是这位完全超越万有、完全自由的天主。所以犹太人的问题出现了，耶稣带来的天主与他们所渴望的天主不一样，因为耶稣用他的整个生命颠覆这些犹太人的信仰规则。于是犹太人开始向耶稣要证据，他们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要真理，而是要推翻耶稣所讲的一切。推翻耶稣所讲的就是推翻耶稣，到最后推翻耶稣也就成了他们信仰的核心。那么为什么要推翻耶稣啊？推翻耶稣就是犹太人的信仰核心，就是这个犹太人还指的福音中的这个犹太人啊，因为耶稣就是天主，这才是耶稣对犹太人最大的颠覆。既然信仰就是天主，所以反对信仰就是反对耶稣。若望福音一针见血说，什么是得永生的信仰？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前半段一样，认识你唯一的天主，可是这个唯一的天主就是天主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这一下出大问题了。这是犹太人最不能容忍的，这与后来伯多禄的大声宣讲说在天上人间没有私下别的名字是我们来得救的，那是同一个宣言。所以耶稣就成了信仰的关键。犹太人耶稣所争论的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反对，那这种反对不是伦理道德上，也不是法律法规上，那都是表面，其实信仰上的，也就是耶稣啊耶稣，你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犹太人如此一问再问，甚至让耶稣显奇迹，他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让耶稣证明你凭什么说这话。因为耶稣用他的整个生命颠覆了犹太人的信仰，不止颠覆犹太人，也颠覆整个世界的信仰。不过颠覆不是毁灭，是修正，是医治，是成全。如何颠覆？你听耶稣说这话，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为此犹太人越想杀害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又称天主是自己的父，使自己与天主平等。所以犹太人杀耶稣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耶稣，你这个人竟然说你是天主，并且你的整个形象怎么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天主模样呢？所以他们反对耶稣要到杀人的地步，是因为耶稣对他们信仰的彻底颠覆。不过耶稣颠覆的不是暴力的颠覆，而是爱的、信仰、服从的， 十字架牺牲的颠覆。耶稣对他们说，如果我为我自己作证，我的作证不住平信，但有另一位为我作证的，我知道他为我做的证足以平信。啊，耶稣讲的是也昔者若翰，这就是天主慈悲的颠覆，就无限全能创造万有的天主竟然给自己证明他自己，这是何等不可思议。你想，如果现在一个国家主席过来拿出证件来说，哎，这是我的证件，让我进门吧，你一定说这是疯狂，疯狂也不符合人的逻辑。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却觉得向天主要求证明是理所当然的呢？这就是邪恶。邪恶的意思首先就是不知好歹，就是不知自己是谁的愚昧和狂妄，就是愚昧啊，所以才狂妄，也就是因为狂妄所以更愚昧。这种愚昧狂妄最大的表现就是人类在天主子耶稣面前的态度，将他审判、羞辱、嘲笑、谩骂，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邪恶的核心苦毒也在这十字架前表现出来，就是尽其所能将所有的怨恨、所有的败坏、所有的羞辱、所有的谩骂、所有的侮辱、所有的亵渎、怨恨都发泄到天主身上。也因此之故，撒旦将圣周五钉死耶稣之日宣称为他的伟大胜利之日。对于撒旦来说，好像是胜利了，天主的秩序被颠覆了，爱的秩序、服从的秩序、创造的秩序好像都按照撒旦的意愿、撒旦的秩序给颠覆了，完成了。可是就在撒旦洋洋得意这时，突然他绝望嚎叫起来，因为正是在撒旦所认为的成功之地加尔瓦略山上，撒旦看到了自己的终极灭亡。因为正是在撒旦疯狂的颠覆中，耶稣用另外一个极端颠覆了撒旦的极端，那就是爱颠覆了仇恨，服从颠覆了叛逆，用信赖颠覆了无信，用真理颠覆了谎言，用复活颠覆了死亡。亲爱的兄弟姊妹啊，咱们今天的分享多少好像有点远，那远点就远点吧，主要是让大家明白啊，就是耶稣，因为整个的若望福音第五章到第六章的耶稣和法利赛人这个辩论的这个核心就是有关耶稣这个人，而这个辩论导致了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要杀他啊。所以我们这里主要大家明白，就是在耶稣的话语中，我们看到犹太人话语背后心中所有的整个邪恶，而邪恶是什么？这邪恶也是我们心中所有的。多少次我们不愿意接受天主的话语，正是这种邪恶作祟。我们常常想用自己的想法、看法、人的愿望、人的逻辑、人的东西去控制天主，去按照我们心中的画像去画天主的模样，所以我们和天主争论。那么天主是什么模样？就是耶稣的模样。所以主耶稣大声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撒旦就是利用人的事去干扰破坏天主的事，破坏我们的平安，在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到世界末日才能结束。所以耶稣与犹太人的辩论是指向耶路撒冷，指向十字架的下的大辩论。我们要臣服在十字架下，臣服在天主的示下，就是在爱的逻辑、信的逻辑、服从的逻辑、十字架的逻辑之下。最后让我们放下我们在天主面前的挣扎，放下我们的辩论，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臣服在他的话语、耶稣的面容、十字架之下。他的安排都是好的。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